主耶稣们，谢谢你，你是世界的光，就求主你来光照我们，你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我们今天聚在一起来继续来查考你的话语的时候，就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你来引导，你来开启，让我能够明白，也求主你给我们信心，给我们能力，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活出你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做你荣美的见证。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前面第八章我们看到这些犹太领袖犹太人和主耶稣展开了一个非常激烈的一个交锋，几乎是刀光剑影。那么在第八章快结束的时候，主耶稣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即看见了就快乐。然后呢又说了一句话，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这句话对这些犹太人来说是不得了的一句话，他们认为这个主耶稣是借在说的借望的话，在亵渎神。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拿石头来要打他。那么主耶稣没有在针锋相对去对抗，而是躲藏。我们前面分享过，主耶稣好几次在躲藏躲避他们。这个不是说主耶稣的软弱，不是他的惧怕，是因为他的时候没有到，他不会把这个矛盾搞到非常激烈的一个程度，所以从殿里就出去了。第九章第一节就是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那么耶稣过去的时候，可能就是从殿里出来的时候，出来的时候就正好看见一个生来是瞎眼的。这个生来是瞎眼的，一方面是约翰在介绍这个人的背景，另外一方面是主耶稣过来的时候就看见，他知道这个人是生来是瞎眼的。我相信他们以前是不熟悉的，这可能也是第一次见面，但是主耶稣知道这个生来是瞎眼的，我们好像是与生俱来的，一生下就是这个样子。那么在像这种情况，一般来说是通常情况下是无法医治的。那现在的医术很高明，但是生来是瞎眼的无法医治。但是下面神要透过这个生来瞎眼的这个人得医治，来彰显他的作为。其实神要透过主耶稣，透过这件事要向我们启示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我们下面快要结束时候要分享的。第二节，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的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这些门徒就看到这个人以后，就是这个人就问耶稣，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的罪？是这个人呢？是他的父母呢？那么这个从这儿来看，就是这些门徒认定，一个人如果是有了苦难，这个苦难一定是与罪恶有关系的。我们今天也常常是看到哪个弟兄姊妹有出现问题，哎，他又犯罪了。我们常常就是这么非常直接的一个判断。但是今天主耶稣让我们看到另外一种情况。那其实这些门徒从某一个角度来看，他们的说的也是对的。我们今天世上所有出现的这些问题，所有苦难，我们的所有的病，一些负面的东西，都是因为我们始祖亚当犯罪以后导致的，就是堕落的结果。但是堕落以后，我们的就是出现问题，它又不一定是罪带来的，就是这个注意这个辩证关系。所以通常情况下，这个疾病呀苦难就是真的是犯罪的直接结果。但是如果说是必然的这样的关系，那么圣经当中有许多经文是否定的。比如说我们查考过约伯记，旧约当中约伯记，约伯是没有罪的，但是约伯遭受了那么大的苦难，孩子全死掉了，所有的家产都一夜之间都没了。那么神这里面实际上是要让撒旦看到约伯的忠心，他要成就神 这个荣耀。那么还有一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七节。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七节，就当时谈到就是保罗谈到他身上有一根刺，他三次求主来医治，使主没有把他这根刺拿掉。没有拿掉呢，实际上是干什么呢？是让他就是知道自己的软弱。是免得这个保罗过于自高。所以保罗这根刺不知道是什么病，但是这根刺不是因为保罗有罪，而是为了让保罗谦谦卑卑的在神面前的服侍神。那么今天遇到这个人，那么主耶稣就回答了，第三节耶稣回答说，这也不是这人犯的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这个作为就是下面第四节和第五节提到的，特别是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功。第五节是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那主耶稣其实说这个人没有罪，但是这个人眼睛瞎了，为什么呢？神要在这个人身上来显出他的作为来。这个作为其实是神要借着这件事情，借着这个人得医治，就我们刚才说要启示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那其实就是下面39节要说的，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叫能看见的反而瞎了眼。在第四节第五节这里面有很多的看见让我们要分享，就是说趁着白日，那么这个白日黑夜，就是我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很显然这个白日和黑夜不是我们，就是这个白日黑夜，这里面有寓意的。那白日什么意思呢？这个白日在这里面，因为下面第六节说耶稣说第五节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而在前面主耶稣说过说他是世上的光，他没有说他在世上的时候才世上的光。那其实主耶稣无论在世上，无论离开这个世界复活升天以后，他都是世界的光。那么这为什么他强调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呢？这个可能与耶稣钉十字架埋葬有关系。所以这儿是这个白日可能是主耶稣现在还没有被钉十字架没有埋葬，指的主耶稣在世上这段时间，他作为人子作为道成肉身的人的这段时间。那么这儿来看呢，这个黑夜应该是主耶稣钉了十字架然后被埋葬的那几天。那么我们事实上也看到主耶稣钉了十字架是被埋葬的那几天是没有人去做这工作，他的门徒都四散，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说趁着白日，就是我们真白日的时候真的不多，神给我们的机会，神给人的机会是有限的，如果这个神给的有限的机会我们人都不去抓错失了，那么这个机会可能就不会再来。这也提醒我们，我们在这个世界的这个日子是短暂的，我们真的要多做主工，就是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这耶稣没有说是你们必须做，而是我们那些现在把主耶稣也包含在内。那么这句话，这个我们呀，其实我们仔细想，真是主极大的恩典，主愿意把这个这二份工和门徒分享。其实主耶稣神根本不需要我们在地上来做工，不是说我们必须传福音才才能传遍，主耶稣他有办法，神有能力。我们不是说我们必须去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们去必须做我们神的这个旨意才能成就，神的计划才能完成，根本不是的，神根本用不着我们。那为什么还愿意让我们去分享呢？这是神的恩典，让我们来享受与主同工主同在的那一份喜乐，这是神的恩典。 说我们今天真的为主做工，一个弟兄姊妹一为主做工觉得累啊，觉得就是把时间都占用了，不愿意，其实这个就无形当中把神的恩典流失了。我们真的，我们有时间就多做工，有时间就多出去传福音。一旦黑夜到了以后，就没有人能做，没有能力去做了，也没有机会再做了。第五节，我在世上的时候是 世上的光。那么刚才我分享，就是我们要真的是要珍惜这点点滴滴，珍惜主与我同在的这样一个时光。第六节，主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前面在应该是第几章，就是在第五章有一个在毕士大池边治好了一个瘫了38年的病人。那当时耶稣怎么治的呢？说你拿起你的褥子走吧，就这一句话，这个瘫子就拿起褥子真的走了，就病就好了。而这一次呢，主耶稣的医治是很特别的，他没有用他的话语，而是做了一些动作啊，吐了唾沫，然后呢又从地上拿出土来和在一起抹在这个瞎的眼睛上面。难道主耶稣说这个瞎子必须透过这种方式才能医治好吗？我想不是的。主的话就有能力，主的话他创造了主世界，所以主完全用他的话语能够医治。那为什么非得这么复杂呢？我相信与下面14节提到的耶稣活你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与安息日有关系的。那刚才我们说在毕士大那个池子旁边治好那个人也是在安息日，那么今天又是在安息日，那主耶稣可能是要透过这样一个特别的动作引起人们的注意，他要在安息日做一件事情。因为他说在马可福音的第二章，他就说他是安息日的主，因为这些犹太人认定安息日是不能做任何事的，但是主耶稣告诉他们他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是这天做什么完全是神的主权。第七节，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希罗亚池子，我们一再的听到这几个词。希罗亚池子是当时在旧约时候西家王来把一个外面的就那个水透过暗道引到这个池子里面来当时是防备这些亚述人。主耶稣说你到这个池里面这个去洗，当然这个瞎子明白的，去洗的结果意味着洗了以后他的眼睛就会看见。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括号里面特别翻译一下，说希罗亚翻译出来就是奉差遣，奉差遣，那么意思就这个瞎子如果是奉差遣，他同意他送福便就得医治。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主耶稣他把这恩典临到了这个瞎子，那下一步看这个瞎子愿意不愿意领受，接受不接受。那我们得就是本乎恩应在信，神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把这儿的救恩成就以后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听到了福音，那我们愿意不愿意送福，我们愿意不愿意去信，愿意信这恩典就成了成就在我们身上了，那不愿意那么这个恩典就收回去了。所以这个瞎子在这儿让他去洗的时候，那么就看他下面要不要去听主耶稣的话。我们看到他是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去回头这几个字啊，我们要注意，他去一洗就他送服神，他相信主耶稣能够医治他，回头就看见了。我们常常我们要在神面前要回头要回转。 我们说自从亚当犯了罪以后，其实人类在树林上生来就是下野的，真的，我们生来就是下野的，我们那个树林的眼睛就是瞎的。后来是因为主的光照，我们回转，我们属灵的眼睛才被神打开。我们今天是感谢神，我们属灵眼睛是被主打开的，他光照了我们。那么这个人回头就看见了，当我们真的回转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神，我们就会明白神的心意。那第八节，当他这件事情发生以后，他被医治以后，那下面就很自然发生一件事情，那他的邻居，他认识他的人就会奇怪。第八节说，他的邻舍和他和那素常见他是讨饭的，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第九节，有人说是他，又有人说不是，却是像他。因为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就是像这样一个与生俱来的一个瞎子，在人看的是不可能得医治的，没有任何人有这样的能力。但是现在看到这个人眼睛好了，那看这个人是这个人，但是眼睛好了又不像，所以就起了这样疑惑。那他自己说是我，当他看到这些的疑惑，说很肯定的告诉他们，是我，我就是那个瞎子，但是我现在眼睛开了，我看见了。那第十节，就他们就对他说，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活你摸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希罗亚池子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他把这个事实描述了一遍。我们看到这个人啊，是经历了主，经历了神，但是他虽然经历了神，这个时候真的还不认识主。为什么呢？他说一个人名叫耶稣，他不知道耶稣的身份，没有看到主耶稣这个能力，他的权柄。我们信主以后就会经历神，但是我们出信主的时候，我们虽然经历神，我们确实圣经没读多少，道没听多少，我们对神的认识甚至是非常的少，那个时候，但是主的恩典已经领导。那我们经历神以后，我们一定要去寻求神，神也会光照我们，让我们越来越多、越来越深的认识他。我们下面会看到这个，被治好的这个人，他对主的认识是一步一步的在提升。第十二节。那么这些邻舍和认识他的人就说，他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就治好以后耶稣就离开了，他也不知道耶稣在哪里。那么他为什么说那个人在哪里呢？他们好奇，他们可能也要找到这个耶稣，想了解这个病到底是怎么治的。那么他们也带着，因为找不到耶稣，带着这样一个疑问。那十三节，就他们把从前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耶稣活你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因为找不到耶稣，找不到这个当事人，无法了解，无法明白，所以就把这个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因为法利赛人，这里面法利赛人可能就是更多指的文士，这些人是当时的那些所谓的，用现在的话说是属灵领袖。那么有些难题可以问他们，他们能够按照这个圣经真理能够解开，所以他们就把这个人带到法利赛人面前。那么他带到法利赛人面前，其实不一定会在恶意，但是一定与安息日有关系。说十四节强调这个日子是安息日，那么他们也知道安息日该做的就不该做的事情，所以他们也有这样一个疑惑，就问这法利赛人。那十五节，法利赛人也问他是怎么得看见的。这个瞎子对他们说，他把你抹在我的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了。这几次啊，这个人在为主做见证，没有增添，就是实事求是的把这个事实陈列出来，陈列自己的经历神的这样的过程，那就是为主做见证。 第十六节，法利赛人中有的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又有人说，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就起了纷争。因为在安息日是不能治病的，除非这个人是这个性命特别危险，除此之外是绝对不能治病。那么有病那就忍着，过着安息日再去治。所以这些法利赛人有一部分人，就是你看我们现在看十六节就分成两群人了，法利赛人内部也起了纷争了。一部分人认为他不守安息日，不守安息日那就是犯罪，犯罪的人是不可能重生来的，这个他们是这个说是对的，犯罪的人不可能重生来。但是他不知道这个守安息日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在前面七章的四十到四十三节，当时就有过纷争，那个纷争是普通的百姓群众，因为耶稣的身份，有的认为说耶稣是基督，有的认为说这个基督不会从加利利出来，就起了纷争。这一次呢，这些领袖法利赛人内部起了纷争，分成了两群人。那其实我们看这两群人呢，他们的焦点不一样。第一群人他们的焦点是在安息日上面，焦点在安息日上面，那么就考虑到这个犯安息日就引出罪的问题。那么第二群人呢，他们的焦点说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就他们的焦点在神迹上面，就如果是一个罪人是行不出这样的神迹的，有这么大的神迹这人是没法去做的，这种不可能的事情，那么这一定是个神迹，这个神迹是从神来的，是神的作为。那么如果是一个人是一个罪人，他不可能行出这样的神迹，所以他们的焦点不一样，所以引起了纷争。那不管 是站在哪个立场上，其实他们眼睛都是瞎的。特别是第二群人，他们看见了神的权柄，知道这是神的作为，却不顺服神的权柄，灵里面也是瞎子。因为他们起了纷争，所以他们第十七节就对瞎子说，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啊？他把这个皮球踢给这个人了，那你说说这个耶稣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看这个瞎怎么说的，他说是个先知，回答的非常的简洁明了，没有因为这些法利赛人所谓的属灵领袖的一追问而胆怯，把自己的真实的想法真实的看见告诉他们，是个先知。上面会说一个人名叫耶稣，下面他们认识到这个耶稣是先知，就是对主的认识啊在提升。什么叫先知呢？在旧约里面那个先知就是受神的差遣向人来传达神的话语。那新约时代有没有先知呢？也有。那么现在的传道人在某种职分上是先知的职分，那么就是受神的差遣传讲神的话语，这就很清楚。所以他认识到主耶稣最起码 是一个先知，是从神那里来的，是神差遣来的啊。这个认识对于当时他来说已经很不简单了。第十八节，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瞎眼后来能看见的，等到叫了他的父母来问他们说，这是你们的儿子吗？你们说他生来是瞎眼的，如今怎么能看见了呢？因为是那些这个瞎子的邻舍认识他的人带到这法利赛人面前，按道理说法利赛人应该相信这个人从前就是瞎眼的，但是在这个事实面前他们不愿意，他们罔顾事实， 不愿意承认这是个事实，他们就怀疑这些人可能与这个人不认识，或者反正不相信这件事情，所以就又把他的父母叫过来，想从他的父母身上来确定这件事情。那父母总知道吧，所以问他父母说，这是你的儿子，这是你的儿子吗？你们说他生来是瞎眼的，如何能怎么能看，如今怎么能看见呢？我们看他父母怎么回答。他父母回答说，他是我们的儿子，生来就瞎眼，这是我们知道的。这非常肯定，也把这个事实罗列出来，这是不容置疑的。二十一节，至于他如今怎么能看见，我们却不知道，是谁开了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弟兄姊妹想一想，他的父母难道真的不知道吗？邻舍都知道了，认识人都知道了，说他父母这么大事情不可能不知道，那这儿说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不知道，如果是知道的情况下说不知道，那显然是说谎的。那么说谎在这里面我们怎么看？在旧约里面，在约书亚记里面啊，当时的有个妓女拉合嘛，是以利哥人，他是个外邦人。那么在当时，约书亚派了两个探子去以利哥城里面去探情报，结果呢就是被追捕到，就逃到这个妓女拉合家里面。这个妓女拉合呢就把他们藏了起来。当这些人追过去的时候，问这个拉合的时候，拉合说他确实来过，但是他跑了，你们赶快去追。拉合当时也说了谎。但是拉合说谎，拉合是外邦人，他不受这个律法的约束。但是现在之间，这个瞎子父母也是犹太人啊，那是神的选民啊，这是一个守律法的，是不能说谎的，这儿说了谎。说谎是他们的软弱，为什么呢？因为下面就提到，二十二节就提到说，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已经商定了，议定了，就是如果有人认耶稣是基督，就把他赶出会堂。被赶出会堂就意味着开除出局，从犹太宗教里面。那就像我们今天，就是如果弟兄姊妹犯了罪以后，怎么劝都不听，劝几次不听以后，教会有权柄让他离开教会，这是很大的一件事情。离开教会虽然是离开这个教会，他可能去别的教会，但是去别的教会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这个教会的权柄是从神来的，到了别的教会就不是意味着他还能是神就赦免他的罪，他除非真正切切的到神面前认罪悔改。但这个些他们因为这个他的父母怕而说谎，说谎这件事情，神是怜悯人的软弱，但是神怜悯我们的软弱不意味着神纵容鼓励我们去说谎啊，这我们一定要清楚，我们不要故意说谎，我们在不得已时候可能会说谎，神有怜悯，但是神不会鼓励我们去做这件事情，不会纵容我们去做。神的话是立定在天，不会改变的。所以这他们的父母在这个问题上软弱了，怕被开除。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安息日这件事情啊，引发了好多好多的问题。在法利赛人内部开始起了争论，因为这些事情，这个瞎子父母不敢承认。这也提醒我们，我们遇到任何的重大的问题，我们应该站在什么样的角度，以什么为焦点来去看待。那其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很清楚，不管这个世界上如何的变化，如何的恶，战争、瘟疫、饥荒、地震，所有重大的事情， 我们都应该站在一个属灵的角度去看，我们在圣经里面去寻找答案。所以我看到到这个起了战争以后，特别是乌克兰和俄罗斯两个国家有了这样的战争以后，那么好多的弟兄姊妹在朋友圈可以看到的，甚至一些传道人都在寻求社会的公义。其实社会上是没有公义的，主耶稣也没有寻求社会的公义。当那些法利赛那些犹太人逼着他去做他们王，在地上成立一个国度，从罗马的统治底下解脱出来，但是主耶稣没有做这些事情。地上没有公义，所以我们真的不要去寻求社会的公义。社会上没有公义，哪个国家有公义呢？人说美国好，美国也没有公义啊，欧洲没有公义啊，中国也没有公义啊，地上没有一国度是有公义，包括以色列也没有公义啊。所以我们要站在一个正确的角度，属灵角度，在圣经里面去寻求。23节，因此他父母说，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他已经成人了，他完全可以自己把自己的事情成立出来，你问他嘛。所以这父母在把这个就是往开推，他们怕。24节，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那从前瞎眼的人来，这第二次叫，第一次叫完，第二次叫，对他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这也没错，话是没错，但是心里边有问题。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他们已经认定耶稣是个罪人，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不该做的事。那么他说，这个瞎子就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瞎眼的，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说你们是认为他是个罪人，但是他是个罪人是不是？我不知道。就言外之意是，我根本我没有没有资格来断定耶稣是不是罪人，但是我只知道一件事，我的眼睛现在能看见了。从前我是瞎眼瞎的，我如今能看见了。这句话弟兄姊妹好好去思想，其实我们就是嘛，我们从前眼睛就是瞎的嘛，我们属灵眼睛就可瞎的，我们的眼睛是属世的眼光，看问题用属世的眼光去看，我们眼睛瞎的。但是因着耶稣主光照我们，我们也信他，我们的眼睛被打开，我们今天能够看见。所以我们当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圣灵光照我们，我们的是能够明白的。我们就是这样的人。26节，他们就问他说，他向你做了什么？是怎么开了你的眼睛呢？再一次问他，他回答说，我方才告诉你们，你们不听，为什么又要听呢？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这言外之意就是，他这个瞎子已经是主的门徒了，他承认是主的门徒，就把耶稣当作他的老师、拉比、师傅，他的话他会听的，主耶稣话他会听的。说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这个其实是对法利赛人的这个讽刺。法利赛人听了这句话以后，我们可以想象，站到他的角度去想，就是他们有种这个被这个假面具被撕开，那个真面目被揭穿那种感觉。所以马上就恼羞成怒。第28节，他就骂他说，你是他的门徒，我们不是，我们是摩西的门徒。他说他们是摩西的门徒，这个很可怜。他们信了半天是摩西的门徒，他把摩西当作他们老师，他们是摩西的粉丝。这个我们真的要注意， 我们好多情况下，我们信着信着就离开了神，离开了主，把某一些人就当作我们那个崇拜的一个目标，崇拜那些所谓的名目。名目讲的道我们要听，讲对的道要听，但是我们不要崇拜，不要把我们当作他的粉丝。一个人再完美，他是 有瑕疵的，没有完美的人。如果从人的角度只有一个人是完美，那就是耶稣基督。除了耶稣基督，是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所以我们就不要过分的去追捧某些人，不管他多属灵。所以我们一定要，就是我们扎根在真理里面，我们的标杆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的眼光要向上看，看神，不要看人。如果哪一天我看人看的最后结果，你把他看得太高，他做某一件事情就会把我们绊倒。说这些人说是我们是摩西的门徒是非常可怜的，他们是摩西的门徒居然不明白摩西律法。因为什么呢？因为在5:39-40，当时耶稣就说过嘛，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那当时的圣经呢，就是旧约，也包括摩西律法。那既然他们是摩西的门徒，那应该明白摩西律法，应该知道摩西律法是为谁做见证的。那其实从整本圣经来看，耶稣就是神终极的一个启示。耶稣是神自己的终极的启示。那么我们认识了耶稣，就认识了父。父怀里的独生子将父神表明出来。说神是借着耶稣，透过耶稣来把他自己启示出来。我们呢，也是借着耶稣，透过主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神的话语。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应该就是明白律法最深远的意义，但是他们其实是眼睛瞎的不明白，还是很可怜的一群人。29，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就是属灵的这个眼睛瞎的这些人，他有一个特征，就是自以为明白神的话，其实他根本不明白。他们以为明白摩西律法，其实根本不明白。摩西律法最深远的意义，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来启示主耶稣，启示这位神。30，那人回答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忠心他旨意的神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我们看到30节-33节这个瞎子说的这段话我们看到，就是他的属灵的眼睛被打开以后呢，他对主的认识是越来越深，越来越多。我们仔细来分析一下，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然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他下面说，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忠心他旨意的神才听他。那什么意思呢？如果是你们认定耶稣是个罪人，那么认定耶稣是罪人，那么耶稣所做的功，那就是神的作为，神听的耶稣祷告或者什么，那神才去做。但是下面说神从来不听罪人，那么在这意思就是耶稣根本不是罪人，他开了我眼睛，这是很明显是从神来的作为，你竟然还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不知道他是谁，就开始去说这些人。神不听罪人， 不听罪人，我不要理解，就是我们是我们都是罪人，神不听我们祷告，不是这个意思。不听罪人就是这个罪人，这是不愿意悔改的人。就一个人如果不愿意悔改，一边犯罪一边去祷告，这个祷告神是不听的，也不应用。这个在耶利米书里面我们分享时候看得特别清楚，当时一些以色列人到了一定的一个程度，就是神来差遣耶利米先知去劝勉都不听。我们当时分享，如果从这个服事的果效来看，耶利米是好像是最失败的，到最后这些以色列人都没有悔改，是耶利米眼睁睁的看着他们一步一步的堕落，一步步的这个国家最后再被消灭。那么在耶利米书里面看到，那神就说他们的祷告不听，最后告诉耶利米，你也不要替他们祷告，你为他们祷告也不会听的。就是说这个不听罪人，就是神不听那些不愿意悔改人的祷告。所以我们犯罪得罪神以后，我们停止犯罪悔改，这个时候祷告神才会听。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这个他认识还是非常深的一件。从创世纪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个确实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个先知是有预言的。特别是以赛亚先知。我们看三节经文。以赛亚书的29:18。以赛亚书的29:18，以赛亚书29:18，当时先知是这样预言说：那时聋子必听见这书上的话，瞎子的眼必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这是一个。我们再看一下第二节经文，就是35:5。35:5说，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我们再看一下42:7。42:7说，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坐黑暗的出监牢。这儿好几次提到那时，那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指的弥赛亚来的时候，弥赛亚时代要发生的事情，这是有预言的。但是这件事情是不是人可以做的，只有神可以做。33说，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这句话几乎是一个定论，就耶稣就是从神来的，是神差遣的，如果不是的话，罪人是不能做的，做不出来的。不是神的许可，不是神的差遣，不是神的作为，人是做不出来的。这是一个神迹。到这儿我们看到这些人30，他们回答说，你全然生在罪孽中，还要教训我们吗？他们这个高高在上，觉得只有他们明白神的话，只有他们明白圣经。你这样一个全然生在罪孽当中，你居然还教训我们，属灵的骄傲。全然生在罪孽中，这个是很残忍的一个说法。其实他们自己才是。说这个时候他们当听到这个人这么去说他们，他们想不到，无可辩驳。说这个时候就开始人身攻击。我在前面我分享的时候，那么对于耶稣也是有人身攻击啊，这是一些就是属灵上的瞎子常常采取的一种做法，辩不过时候就开始人身攻击，于是把他赶出去了，从会堂里面赶出去了。 我们刚才说从会堂里面赶出去，有可能就是意味着把这个人从犹太教里面开除出去。其实把这个人赶出去，这个人是真是有福的，在这样一个宗教里面没有任何的益处。就像今天我们许多的教会其实是一个宗教的场所，没有基督，是真是一个基督教，有基督教没有基督，在那儿场合没有任何意义。35节，下面主耶稣就透过这件神迹，他在安息日这样一个作为，他要成就一件事，他要启示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那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后来遇见，我们常常遇见带有偶然性，这个遇见，这儿遇见不是偶然遇见的，是主耶稣主动的，主耶稣找到了他，说听说他被赶出去遇见他，听说这件事情以后，主耶稣就主动的去找这个人。那从下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光明之子和黑暗之子之间，这个就开始分道扬镳了，这就开始了。法利赛人拒绝光，主耶稣说他就是世界的光，他们拒绝这个光，而这个得医治的这个瞎子却向光敞开他自己。虽然这个时候他对这个光没有多少认识，虽然认识也逐步的在提升，但是认识仍然是有限的。为什么呢？就36节，就是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认识还是有限的。但是这个时候主耶稣做的一件事情是采取主动，找到这个人，要把这个人带到信心当中。那这个人真是得了非常大的恩典，虽然是瞎了那么多年看不见，但是蒙着神的恩典。我们今天有许许多的人会瞎一辈子都不接受神的光照。我们也感谢神，我们有的信的早，有的信的晚，但是我们真的是我们得到这样一个恩典。我们在地上也瞎了很多年，现在我们看见了。主耶稣要把这个人带到信心当中，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这还没有很多认识。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这句话我们很熟悉。我记得在撒玛利亚妇人在第四章，那个在井边，因为水的因为借着水把这个生命带出来，说当时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和你说话的就是，那现在就是告诉这个瞎子，你已经看见他。我们看到主耶稣亲自向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向这个瞎子启示他自己。38节，他说，主啊，我信。他非常快，没有犹豫，主啊，我信，就拜耶稣。就我们认识主以后的第一个反应，那就是夫妇下拜。我们不认识主的时候，我们那个脖子是挺起来，头是向上一样的高高，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但是我们信了神以后，我们自觉不自觉的，我们就这个腰会弯下来，我们的头会低下来，我们会匍匐在主的面前。39节，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弟兄姊妹，如果有印象的话，我们觉得这主耶稣是不是前后矛盾呢？在前面的3章17节，他说他到世上来不是为了审判，是为了叫世人得救的。那在8章15节也说过，8章15节，主耶稣又说，你们以外貌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那好像是那时候是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 不是为了审判来的，是为了拯救人。再说是我是为审判到这世上来，是不是矛盾呢？其实是抱矛盾的。在这儿主耶稣说这句话，他是要重点是强调他来到这个世界会导致的一个结果，导致结果就是不能看见的会看见，能看见不能看见。我们记得在马太福音里面分享过，就是主耶稣就说他来，你不要想我来时让这个世界和平，他来是不是叫这个世界和平，是叫这个世界动刀剑。这个教我们当时分享过，这个现在这个教和当时的教是一个意思。这个教是不是说主耶稣故意要这样做，是他来了以后就造成这样一个结果，造成这样一个局面，说使一层使更好，使得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那不能看见的就是谦谦卑卑认识到自己的有限，愿意寻求神的，这是不能看见的。那这样人，神会让打开他的属灵的眼睛，让他们能够认识神。能看见的就是骄傲的自义的，以为认识的神，以为懂得多少这个真理的，这样人骄傲自义，这样人反而瞎了眼，他不能够明白神的话。那么圣经会引导我们明白神的真理，那么圣灵会引导哪些人？引导那些谦谦卑卑的人，自己认为是看不见的，自认为是瞎子的，神会打开他们眼睛。那四十节，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他们认为他们的眼睛是没有瞎睁开的，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你们如果是真的认为是瞎了眼，就没有罪了。”这个瞎的这个眼就是属地的眼睛，我们属地的眼睛如果瞎了，我们属灵眼睛被打开，我就没有罪了。这个没有罪就是不是没有罪了，意思就是罪被赦免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他们认为他们自己眼睛没瞎，他们能看见，能明白神的真理。他不承认他们自己是活在黑暗当中，他们以为自己是属灵的，所以他们罪还在。这人他们罪神不会赦免，就是没有向神回转，没有谦卑在神的面前。我们只有承认自己是活在黑暗当中，承认自己属灵的无知，这个时候当我们回转向神的时候，神会接纳我们，神会把我们的罪赦免了，会光照我们去明白他，认识他。这儿我们就把第九章分享完了。我们看到第九章主耶稣的作为，他仍然是透过一个神迹来启示一个重要的真理。我们看到主耶稣好多是这样去做的，主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他都是有目的的，是有计划的，他不会无缘无故的去白白的做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也来读经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思想主耶稣透过这件事情要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问题，要让我们明白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常常用这样去问自己，我们读经的时候要这样问，去问自己，也求问神，主耶稣，你让我们透过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让我们明白什么，这是我们应该去寻求的。好，今天就分享到这儿。